调频 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生活万花筒节目。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就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
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掏出一次梦的断裂，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与你们准时相约在生活万花筒节目。不知不觉中，我们来到了学期的尾声，在紧张的学习任务安排下，希望同学们能够用良好的心态做好期末复习，祝愿大家在即将到来的考试当中都能取得理想的成绩。下面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
首先是读秀时光，我们从中国海洋文学年度榜中精心挑选了三本与海洋相关的书籍，和大家一起在文学之中品味海洋的魅力。
接着是光影留声，让我们走进电视剧《长安的荔枝》，跟随小丽李善德的脚步，一起探索从岭南到长安的5000里运送荔枝路。
最后是乐活新主张，我们一起聊聊父亲节，感受父爱的伟大与无私。
生活万花筒，收藏记忆，分享感动，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段音乐过后，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秀无声观山河变幻，书海有情品大道古今，于无声的书页中纵览世界，在安宁的时光里静待花开。欢迎收听读秀时光。
近日，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海洋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发布了2025中国海洋文学年度榜。这个榜单的发布旨在推动海洋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促进相关领域的繁荣发展，传承和发扬海洋文化，唤醒公众对海洋的保护意识，同时也展现了南方文学独特的魅力和各地作家的创作实力。 今天的读秀时光，我们从中精心挑选了三本与海洋相关的书籍，让我们走进海洋文学，一起品味海洋的魅力。
我们与您分享的第一本书是作家王秀梅的散文集《渤海传》。渤海传从胶东出发，把渤海的一峡三湾作为主要空间和全书的前四个部分，将第五个部分黄渤海交汇处用作结尾，全面覆盖了渤海海域和周边地区，具有宏阔的叙述范围。在边走边看边思考的过程中，渤海海域的历史、现实与未来也自然地展现出来。
散文集《渤海传》运用行走和叙述有机结合的写作方法，造就了感、思、叙、意相结合的文本形态，是一次不同凡响的纪实文学文体创新。与此同时，作者在行走、观察、思考、书写的过程中，也表达着自己对这方海域与土地的深挚热爱与由衷赞美，也自然而然地呈现着在这个时空中产生的巨大社会发展成就，其中的热爱与赞美由衷地流淌在了文本的各个角落，从而形成了饱含深情的美学风格。
如果说散文集《渤海传》是纪实文学，那么我们与您分享的第二本书《岛屿的错》则更像是一部童话。在小说集《岛屿的错》中，作者龚万莹用孩童的视角讲述了在海中的一座南方小岛上的九个故事，这些故事就像岛上的街巷一样纵横关联，构建出了一个独特的岛屿宇宙。这种叙事视角决定了全书的情感基调，那就是不感伤，没有大喜大悲的情感波澜，也没有患得患失的情绪焦虑，展现出一种真正的少年感。
在闽南语中，老厝指的是古老的房屋。在第一篇小说《大厝与明》里，孩子隐约中听到妈妈下岗的消息，以及家人们关于老厝是否要出租给商户补贴家用的争执，而最终老厝在大雨中倒塌。无论是失去工作还是老厝倒塌，小说中透露出明显的不稳定感。这种儿童视角独有的不稳定感和成人世界的压抑沉重交融在一起，构成了这部具有独特魅力的小说集，吸引着观众深入探索这座岛屿上的光影故事。
不同于散文集《岛屿的错》借用海洋的意象传达复杂情感，我们与您分享的第三本书则是一部作者表达对海洋纯粹热爱的诗集《伟大的蓝色》。这部诗集分为四集，收录了诗人汤养宗多年来创作的120首关于海洋的诗篇。在汤养宗的笔下，海洋不仅仅是自然景象的再现，更是人类情感的寄托，生命哲理的隐喻。他通过对海浪、鱼群、日出等海洋元素的细腻描绘，传达出对生命、自然、宇宙的深刻思考。
例如，在《一条鱼的疼痛就是大海的疼痛》一诗中，诗人通过鱼的疼痛与大海的疼痛之间的关联，表达了对生命痛苦、挣扎和抗争的深刻同情与理解。这种超越个体、关注整体的视角，使得这部诗集具有了更加深远的意义。诗人汤养宗以海洋为镜，揭示了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与生命体验，让这部诗集成为了一部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之诗。
在无垠的海洋中，生命的律动与文学的深邃相互辉映，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画卷。从散文集《渤海传》的深刻纪实，到小说《岛屿的错》的童趣叙事，再到诗集《伟大的蓝色》的诗意描绘，这三部作品共同构建了一个丰富多维的海洋世界，不仅激发了读者对海洋的热爱与敬畏，也唤起了对生命的深刻思考。以文学为舟，将情感作帆，希望在未来人们能继续探索海洋的无限魅力，为保护地球的蓝色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本风格各异的书向我们展现了魅力万千的海洋世界， 接下来光影留声，让我们走进电视剧《长安的荔枝》，跟随小丽李善德的脚步，一起探索从岭南到长安的5000里运送荔枝路。
任光影编织梦想，借银幕定格人生，
用音乐记录情感，让旋律穿越时光。
欢迎收听
光影留声。
最近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的古装剧《长安的荔枝》开播后引发观众热议。这部电视剧用合理且动人的原创剧情衔接了小说和剧本之间的桥梁，也保留了原作中的讽刺叙事风格。这种用心的改编吸引了大批观众，同时也让不少原著党鼓掌叫好。今天的光影留声，就让我们走进电视剧《长安的荔枝》，跟随小丽李善德的脚步，一起探索从岭南到长安的5000里运送荔枝路。
电视剧《长安的荔枝》讲述了唐朝天宝年间，籍籍无名的长安小吏李善德被人设计，无奈之中接下了为杨贵妃送荔枝的高难度差事，从岭南到长安跨越千里，在极限时间和匮乏条件下完成任务的故事。和传统古装剧不同，这部剧的镜头对准了一个被巨大系统裹挟着的小丽，在她的极限求生的奔命中，展开一幅交织着黑色幽默和现实辛酸的唐朝画卷。
故事开篇，主角李善德被上司派去岭南运输荔枝，他本以为这是件简单又讨好的差事，但被深深的车辙绊倒后，李善德惊恐地发现赤碟上那张遮掩原字迹的贴黄，将贡品要求从荔枝仙改成了荔枝尖。原来这是同僚为了构陷他而做的局。荔枝尖是蜜字的果干，荔枝仙则是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的南方真果。从岭南到长安，横跨5000余里山河，这份差事无异于把李善德送上了断头台。
虽然主角李善德的任务压力巨大，但是剧集并没有沉溺于悲伤叙事，而是巧妙地在压抑的底色上铺陈出密集的喜剧包袱。尤其是当故事场景转移到岭南，李善德和由岳云鹏扮演的小舅子郑平安的意外重逢，似乎直接将剧情带入了德云社的巡演现场，这样的剧情让观众们忍不住捧腹大笑，无形之中也塑造出了李善德苦中作乐的生活态度。
在层出不穷的笑料之下，剧集又潜藏着直抵人心的温情与酸楚。当李善德在岭南的泥潭里挣扎时，他与远在长安的女儿秀儿之间的父女情，便成为支撑他走下去的最柔软也最坚韧的力量。而聪慧的女儿却早已从父亲的强作欢颜之中看穿了他所有的艰难。这种心照不宣的牵挂与相互扶持，是全剧中最动人的情感内核。它如同一道暖流，在冰冷的现实规则之中，为人性保留了最可贵的温度。
一部讽刺喜剧成败的关键往往在于演员，而电视剧《长安的荔枝》中，雷佳音和岳云鹏这对郎舅搭档几乎撑起了全剧最核心的戏剧张力与喜剧效果。雷佳音饰演的耿直官员李善德和岳云鹏饰演的云华侍郎郑平安，两人在运输途中唇枪舌战，把不少原本紧张的剧情瞬间调和成诙谐段子，令人会心一笑，同时也让观众得以从不同侧面窥见个体在巨大制度压力下的不同生存之道。
在精巧的叙事和出色的表演之外，电视剧《长安的荔枝》在视觉呈现上同样展现出了电影级的质感与严谨的考据精神。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观众审美的一次诚意致敬。剧中的镜头再一次将观众带回了那个令人魂牵梦绕的唐朝。无论是长安城里万国衣冠的西式风情，还是岭南地区独特的湿热气候，剧集都通过精准的置景与色调，营造出强烈的地域氛围与沉浸感。
作为讽刺喜剧，电视剧《长安的荔枝》包装了沉重的职场现实。在唐朝繁花似锦的背景下，顶层的荒唐命令，高层的盲目执行，释放了不同分量的人性之恶。为了在这荒诞的环境中求生存，李善德、郑平安等人发挥了不同等级的聪明才智，无论是周旋或是妥协，都是这粉饰太平下无奈的生存之道。这份无奈在剧中用喜剧的形式一笔带过，而这种处理方式正是电视剧对小说原作的精神续航。
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成功地将一段千年典故转化为一场与当代观众深度对话的影像盛宴。李善德的挣扎与坚持，不仅是对个人命运的抗争，更是对整个时代的反思。其中讽刺喜剧的元素，让观众在欢笑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也看到生活的真实面貌。当李善德喊出那句就算失败，他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之后，他在绝境中迸发出的火光，点燃了每一个感同身受的观众。
电视剧《长安的荔枝》用讽刺喜剧的形式向观众展现了不一样的大唐盛世。接下来，乐活新主张，我们一起聊聊父亲节，感受父爱的伟大与无私。
捕捉生活热点，分享新鲜趣闻，
聆听流行声音，把握时代资讯，
新视野，新观点，欢迎走进
乐活新主张。
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随着夏天的到来，我们也迎来了父亲节这个特别的节日。
是的，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父亲节，它是一个专门为了感恩父亲、铭记父爱而设立的节日。父亲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总是扮演着灯塔的角色，他用殷切的话语为我们提供成长的指引，用坚实的臂膀挑起生活的重担。今天的乐活新主张，我们就一起聊聊父亲节，感受父爱的伟大与无私。
提起父亲节，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我和爸爸日常相处的故事。还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考试，我因为没有取得理想成绩而心情低落，爸爸为了安慰我，把我一直想要的专辑当作礼物送给了我。我收到礼物的时候真的很开心。
是啊，我也有类似的难忘经历。第一次离家求学，爸爸默默地将我的行李全部收拾好，还在行李箱里塞了许多家乡的零食，就怕我在高铁上饿着肚子。
的确，父亲总是在悄悄地付出，不露声色地表达自己的关心。
说完了我们的经历，大家和父亲之间的故事一定也很暖心，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我的父亲是一位跑长途的货车司机，经常大半个月时间不在家。他为了保证货品能够早日送达，经常是不分昼夜的跑车。我印象中的父亲虽然沉默寡言，但是他却朴实善良，为了家人默默付出，
那是一次生日，我还在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放假，我也忘记那一天是我的生日了，但是我的父亲记得，并且在晚自习的时候在学校门口外面等我，给我买了很多好吃的还有蛋糕，给我庆祝我的生日，那个时候我非常的感动。
我记得那是小学六年级，我得了中耳炎，我的爸爸呢，他在北京上班，离我上小学的地方很远很远。那天我的班主任看我急性中耳炎很严重，就给我爸爸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本来是打算老师自己家把我送到医院的，可是我的爸爸却在那一天不远千里从北京坐飞机赶到了我的小学。我在乡下上小学，离医院很远，他不愿意让别人来接送我，还借了我老叔的车将我送到了医院。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那样急迫的样子，他本来顶天立地仿佛什么都不怕，可是在那天就在医院门口对着医生焦虑的转圈，一直关心我爱护我。我才明白，有的时候父爱是我们不能发现的，我们要善于观察。
刚刚听完大家和父亲的故事，感觉老师同学们和父亲之间都藏着好多难忘又深刻的回忆呢。
没错，这些分享让我看到了大家和父亲之间深厚的情感，听着呀心里暖暖的。
话说回来，既然大家和父亲感情这么深，父亲节肯定都有想表达心意的方式，你说今年父亲节大家都会以什么方式给父亲送上祝福表达感恩的呢？
对呀，我也好奇这个，我们不妨赶紧来听听大家是怎么度过父亲节的吧。
我觉得吧，今年父亲节我不在身边呢，离得太远呢也回不去，所以我打算攒钱给他买一个剃须刀。
今年因为在外地上学，所以没有办法陪父亲过，应该是给父亲发个红包，还有给父亲发句父亲节快乐。
给我爸买了一条短袖。其实以往的父亲节我都是没有主动找他聊过的，这次我想找他好好聊聊，跟他说一下这么多年辛苦了。
听完了大家的分享，真希望这些惊喜都能让大家的父亲感到开心。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今年我给爸爸准备的父亲节贺卡，在上面我给他写下了一直以来没有说出口的心里话。
哎，你提醒我了，我才发觉自己还没有亲口对爸爸表达过感激，或许很多同学也和我差不多。
不如我们就来听听老师和同学们的心声，看看大家一直以来最想对父亲说些什么。
爸，你这人话不多，平时也不爱唠叨，但只要您在我身边一站，我心里就特别踏实，再难的坎儿我觉得都能够跨过去。
爸，我一直想对你说声谢谢，也想给你好好打个电话。其实我心里总惦记着你，想问问你最近工作忙不忙，有没有按时吃饭，以后我一定会给你多打电话，哪怕是聊聊家常，听听你的声音也好。
我希望他能够继续精彩的无忧的过他的老年生活，因为他是一个爱好很广泛的老年人，喜欢打乒乓球啊，跳交谊舞啊，就希望他能够把老年生活过得一如既往的精彩。
在成长的岁月里，父亲是生命中坚实的支撑，他或许不高大，但背影总是那么挺拔，仿佛能挡住一切风雨。他或许不善于言辞，但总是默默地付出，将自己的爱融入生活的点滴。
每当遇到困难，父亲总是无怨无悔，用双手轻轻托举起孩子的未来，传递出无尽的力量和勇气。
虽然父亲节已经过去，但这份深沉的父爱永远是我们前行路上最坚实的力量。在这里，让我们祝愿所有父亲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老师同学们，本期《生活万花筒》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婉莹、罗瑞、陈哥、杨宇，感谢您的收听。2025年校园广播节目在校园网独秀之声板块持续更新，欢迎大家收听。 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络我们，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期待一个好日子，工作不是我操心，能随便想想东西。我哦，喝一杯茶也可以，写封信也可以，不做什么也可以。天空总是蓝蓝的，心情总是